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二至七十一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神，唯独从神来的，他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上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前面的信息来思想关于我们建立教会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前面啊，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我们因为要进入五月份的宣教月，然后他们英文的那边呢要开始新一年的门徒训练，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分享，有一些的解释。那么在那个牧师在上面拿的那一本小册子，那是他们的门徒训练的手册啊，是英文的。如果咱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愿意取来看啊，也是可以到前面去拿。那么上次呢，我们一同分享了关于基督徒的概念。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概念啊？今天我们来想教会的文化的建立。什么是文化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化，不是指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叫做文化啊。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化，就是指的这个 culture， 是指的我们一群人他们所思想行为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可影响别人又可传递给后代的那个综合的那个内容，叫做文化啊。其实文化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概念啊。比方说我们吃的东西啊，可以是一个吃的文化；我们穿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服装的文化，对吧？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语言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称为我们文化内容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些东西呢，通常是这一群人他们的价值观的体现。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去旅行，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地方的文化，对吧？这个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啊。那么我们看这种文化的时候，实际上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了他内心的价值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的体验的综合表达。那么教会也有文化，因为教会也是一群人，是吧？你一个人的特点，那个不能，那个叫做你自己的个性啊，或者你自己的特性，那个不叫文化。文化一定是一群人，大家共同认可的，那么这个叫做这一群人的文化了。其实你走进每一个教会啊，都是教会，可是你发现它的文化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啊。咱们教会呢，相对的来讲，被称为是比较传统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用的形式，基本上所谓的比较传统。那么如果你去到一些比较现代化的教会里边呢，你会发现他们唱歌的时候是很活泼的啊，很热情的。 那么如果你到一些其他所谓文化的民族的这个里边去呢，特别是你到了一些南美洲的人啊，今天这个刚才采访的那一对宣教士，那个 Bronwyn 他们一家啊两口子，他们在玻利维亚是吗？刚才我听他说是，其实他们曾经在一段时间在厄瓜多尔啊做宣教士。他们从南美回来啊，这个南美人的文化呢是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差别很大啊，他们非常活泼。所以你像现在我在这讲到，大家在上面下边听到，大家都瞪眼看我，然后都很安静是吧。我参加过南美人的聚会啊，他们的牧师讲道不是站在这个地方，站在讲台上这样讲道，他们牧师讲道是这样，拿着圣经在那 You believe the Lord, everybody say yes, everybody say yeah, yeah, oh yes, let's praise the Lord, 就这样讲道，所以那个气氛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唱歌的时候大家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那是一种文化的教会，所以你到了那个地方去，你非常容易受感染啊！因为我曾经到他们当中去，我觉得哇，他们的讲道很厉害啊，这个很有影响力，这个下边的人也非常的回应啊！我不知道我刚才下去是两下，你们感觉如何？啊，这个我就发现气氛马上不一样啊！刚才我在上面的时候，大家在下边都快睡了。下去几下，大家哗一笑，好像整个的这个情绪就提上来啊。这个就是教会文化啊。他们是一种集中价值啊，他们认为人生，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应该是自由的啊，应该是相爱的，应该是活泼的啊。那么这种指导思想就产生了他们那种的文化。当然，他们世界上的文化本身也是比较活泼的文化。有人说咱们汉人文化是大概是最古板的一种文化啊，无论是从服装，无论是从我们的文字啊，无论是从我们各个方面吧，就是使我们华人的文化呢是一种比较古板的，比较死板的一种文化啊。所以这个是文化。那么文化既然是一种思想价值的综合的体现呢，其实它最终是反映了一种信仰的体现，因为信仰它是决定着你的思维啊，决定着你的价值，然后进一步呢，你才是表达你的思想，表达你的价值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的行为啊。那么这些行为综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的文化。其实这个文化是我们很多人的平常的品格和行为的一个综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就产生了我们的文化。那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信仰发生了变化了。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叫做基督徒呢，那么我们就讲到关键的那一个变化的地方，就是我们已经不再是属世界的人，我们是已经被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福音，从世界里边被拯救出来，然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整套的新的人生的准则。所以在这想想，弟兄姊妹，圣经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吗？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是一个客观事实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些新的人就应该来到教会里边，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才对。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一切都变了。我们不能把教会当成了一个世界的延伸啊，和以前和是就是世界的另外一个部分啊，只是我们到这儿来，就好像这个宗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过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圣经给我们的概念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整个人完全更新了，和世界和以前的完全那个要死掉的啊，所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基督徒。 那么当我们是这样的人，组成了这样的团体，他应该也必然要表达出来一个全新的文化。如果这个全新的文化没有表达出来的话，我从心里边我自己认为，我们就是一帮假基督徒。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吩咐他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离开的埃及，那个地方的文化，你不可以效法，不可以跟随。然后你们进入到迦南地，那个地方人的文化，你不可以效法，也不可以跟随。那么你们要成为分别为圣神的子民，为什么呢？神说，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作为神的子民，你们必须圣洁的。那么圣洁的子民的文化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摩西就在神啊，借着摩西在西奈山上，就向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呢，就在告诉以色列人，你成为神的百姓，你的文化应该是怎样。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效法那种文化，也不要效法这种文化，要建立神的子民天国的文化，这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要的。但是后来呢，以色列人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啊，他们的文化到底脱离不了世俗的那一套东西，还是把世俗的东西带进了以色列人的文化里边，后来以至于产生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那么在这个非常悲惨的结局的这个到来之前的时候啊，神就差遣了很多先知到他们中间去，那么到他们中间去宣告一个很令人深思的一个信息给他们，特别是大先知以赛亚啊，当这是公元前大概750年左右的时间，他来到耶路撒冷，他本身就是耶路撒冷人啊，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向那些到圣殿里边来敬拜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就说，你们这些的宗教的行为，上帝说，他说，上帝告诉你们的，谁要你们这些宗教行为？谁让你们来这圣殿里边来献祭？谁让你们来守严肃会？谁让你们来守安息日？上帝说，不要做这些虚假的东西。他说，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结出圣洁的果子。他说，上帝就说，我就收纳你们。他说，不要先知耶利米也说，不要说这个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到这来敬拜，上帝就喜悦你，不是这样的。你们必须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你们实际的文化里边，要更新你们的文化，更新你们实际的价值，要实际走出去怜悯穷人，要审判的时候不收受贿赂，你要从心里边真正的敬畏上帝，建立起天国的文化，你的宗教就有价值。如果你建立不起这个真正的你的实际的生活的天国的文化，你的宗教一钱不值。结果到了最后很快啊，公元前722年的时候，被称为以色列的北国的一个部分先被亚述人彻底消灭。公元前586年的时候，那个被建得非常高大雄伟的耶和华的圣殿被巴比伦人拆毁，整个以色列民族被赶散到全世界去。虽然他们又回来，神再给他们机会，可是他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问题。后来我们就看到啊，以色列人在这个他的文化当中出问题，根源产生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们在我们说信仰啊，就是信仰上的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他们对于至高者的位分产生怀疑或者不清楚，所以这个就产生了拜偶像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弄了很多各地的神啊，拿到他们的文化里边来去敬拜，结果他们敬拜的对象开始产生混乱。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遵循的原则开始产生混乱，因为敬拜对象 至高者的对象的位分的模糊，就导致了他们在遵循生活应该遵循什么的原则呢？圣经上就说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啊，就是眼睛看是看见了，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耳朵也听见了，神的话讲给他们听了，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圣经说因为他们是油蒙的心。我一直在想这个油是什么东西蒙了他们的心呢？后来我仔细分析这个问题，大概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当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们看上帝就看不明白了。当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们想明白神的旨意就明白不了。我们曾经在松恩堂啊，就以前的我们的教会经历了很糟糕的经历啊。在那段时间里边，我们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什么人会把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形式看得那么重要呢？当时我们问过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的教会形式是神所不喜悦的，圣经我们准确可以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东西，我们肯改吗？后来的答案是不肯。我们的东西是最重要，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式来进行我们的宗教活动啊，谁说了也不算，我们说了算。所以后来我就说，他们不是基督的教会，他们不是奉耶稣的名行事，他们是借用耶稣的名行事，明白我说什么吗？所以借用耶稣的名嘛，这里才称为是教会，如果没有耶稣的名，这里不叫教会。可是这个教会不是按照耶稣的旨意来做，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成了人为的宗教。所以所谓的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拜我心里边的神，而不是客观的神，明白什么意思吗？人自己想象的一个神，我喜欢的这个神，所以我要按照我想象的方法来拜这个神。所以这个神叫耶和华也好，叫佛也好，叫耶稣也好，叫什么都好，那个没关系啊，那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但是实际上他不管叫什么名字，拜的还是我心中想象的那个神，而不是客观里边这个神。如果我们心里边知道我们是被造的人，他是造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心里边明白这个关系的时候，这个就是信仰建立起来。当我们的信仰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来侍奉他，而是按照他给我们的命定的原则来建立我们新的人生。我们上次讲了，一个基督徒必须清楚地知道，原来我们离弃上帝，不认识上帝，走自己的路的时候，那是一条错路。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人这一方面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事情是什么来着？真啊，在真的同时，是我们从一个非基督徒变成一个基督徒关键的那一步，是重生，对吗？导致我们重生的关键那件事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来着？悔改。关键的就是悔改。悔改就是说，我以前错了，我现在要重新开始，我以前的人生道路追求方向所有东西我错了。所以怎么错了呢？只有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以前我们错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产生这么多混乱，这么多痛苦，人生的历史成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对吗？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圣经准确地告诉我们，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嘛，那一些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他把我们归正的路也告诉我们了，得救的可能性都告诉我们。那么在我们身上，神要求的就是啊，原来是这样，神啊，我错，和世界的人一样，我们都错了，现在我们要走正路，这个叫做悔改。那么这个悔改，圣经说要结出果子来。在施洗的约翰呢，就是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为耶稣直接做见证的那一位当时的祭司。那么他出来做一件事，就是给以色列人施洗。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用受洗的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悔改。那么这时候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到施洗的约翰那里去受洗。 那么按照一般的人来说啊，现在很多教会恨不得人一来到教会以后三天马上受洗啊，当天接着受洗啊，马上申请会友，我们的人数就增加了啊，工作就成功了。这是很多教会现在在做的，这个也形成他们的文化。但是我们不这样想。施洗的约翰看到很多文士和法利赛人到他这来受洗的时候，这个在人来说很有面子的，对吗？假如说我在这里一呼喊，哦，墨尔本神学院的这个院长老师都来到这儿来悔改受洗，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友，那岂不我们脸上很有面子？施洗约翰不这样想，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吩咐你们要用这种的方式，好像想要来摆脱将来的愤怒呢？”哇，这个很厉害啊！把那些当时世界上被人这个社会上被人非常尊重的法利赛人呢，非常尊贵的文士就是神学家，非常尊重的，被骂作是毒蛇的种类。为什么是毒蛇的种类呢？就是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可恶的事情，这件可恶的事情就是把真实的信仰变成了宗教，不走真实的道路，只走一些形式，用这个形式来麻醉自己。所以他们喜欢辩论教义，喜欢辩论仪式，喜欢辩论，所以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也产生很多很多这样的辩论。然后他们以为，哎呀，守了圣餐了，守了礼仪了，我都做到了，所以施洗的约翰是祭司，他要来受洗，我也来受洗了，你说我什么东西没做好，我都做到了。其实都是假的，都是一些用宗教的行动来欺骗自己的良心，以为自己产生了真实的信仰，其实是错误的。真实的信仰是什么呢？真实的信仰是你相信他，遵着他的旨意建立你的人生，这是真实的信仰。施洗的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行为怎么样相称，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行为相称，这个才叫真实的悔改，不要只是做一个形式来骗人，有些时候连自己都被骗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盼望的是建立一种真实的文化，这个文化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同时可以带到教会外面去的。因为那些虚假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的文化里边那些虚假的宗教，导致了他们眼睛无法看见，耳朵无法听见，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自己喜欢的那种宗教。那么今天的经文很长，在今天的这一段故事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结果。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似乎很热心宗教行为的一种民族。当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主耶稣行神迹。那么这一段话呢，因为经文太长了啊，没有全读出来，在整个的四卷福音书里边都记载了这件事，但是到了约翰福音里边呢，才把这个结果解释出来了。这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当时他出来讲道的时候，来到旷野啊。今天我们才百来十个人啊，这个我们就要用 microphone。当时光男丁就有5000人啊，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的声音让这么多人都能听见呢？当时的人比现在的人聪明啊，他们没有现代化的设备，他们可是可以用很多有效的方法可以达到。那么他们就选择一个有利的地形。选择一个风向啊，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借用这个地形和它的风向来讲话，那么可以使很多人都可以听得见。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啊，去看看主耶稣分五饼二鱼的地方啊，那5000人大概坐在什么地方，后面他讲道是在什么地方讲，一讲你就发现下边很多人都可以听得见。是他用一个特殊的地理的环境来使用，使他能够达到这个传讲的效果啊。然后主耶稣讲和今天不一样啊，我今天一直在看表，也差不多快结束了啊，因为他们一听就听一天啊，大家在那听耶稣讲道，一讲就讲一天啊，讲到傍晚了，因为那个地方是旷野啊，他们要几千人。 那时候的村庄都很小，大概几十号一两百号人一个小村庄，那么几千人你到哪里去给他们吃饭啊？这个成了大问题啊。耶稣就对门徒说，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门徒说，我们拿30两银子到周围的村庄里边给他们买吃的吗啊。耶稣说不用，他说你们中间有什么？结果就有一个小孩拿了5个大麦饼2条鱼啊。那耶稣说拿到我这来啊，耶稣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向天祝谢，然后吩咐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啊。那么为什么一排排的坐下呢？是便于点人数啊，所以51排后边的就100一排啊。然后呢就吩咐门徒，主耶稣掰饼，然后门徒就往下分，掰往下分，掰往下分，结果5000男丁再加上女人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啊，就都吃饱了，并且把剩下的还收拾了12个篮子。那么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一开始就第二天啊，这件事情以后你发现众人都来找耶稣了，哗啦哗啦很多人就来找了啊。找耶稣干什么呢？很热心，这里没找到到那去找，结果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呢，众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拉比啊，你几时到了这里来的啊？说耶稣啊，你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啊？你都不在我们那儿呢啊，怎么跑跑都走了呢啊？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话主耶稣讲话真的是有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很不给面子啊。我们做传道人的人要讲话很小心，万一不给面子，大家一生气就不来教会了啊。当时我们发现主耶稣讲话很不给面子，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你们到我这里来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们真的知道我这里有神的话讲给你们，我是那位你所盼望的弥赛亚，不是因为你看见了这个东西，而是因为什么呢？想吃饼得饱啊，所以想得好处。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宗教的热情原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是以地上我们的生活实际的生活啊。所以我有些时候现在很少有人跟我讲，以前常常是这样，别讲耶稣了，给我们来点实际的啊。这个怎么样，现在没工作了，祷告一下能找到工作吗？找不到，找不到算了，你的耶稣没用的，对吧？就是用这种想法，以自我为中心的，以我们在地上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来建立我们的文化啊。当时的犹太人是这样，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抱着这种来满足我的要求的愿望来到教会，结果就慢慢慢慢的建立成了一个大家都在这里想要追求我的满足啊，这样的基点为出发点建立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成了一个最多叫做好人俱乐部啊，这里都是好人啊，大家都在这里想做得好一点，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教一个社团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唱唱歌，我们得到一种的心灵或者满足啊，然后在这里结交一些好人啊，他们都是比较善良比较诚实的人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啊，所以教会是一个是一个这样的社团啊，是一个charity 的组织啊，我这里我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教会就来帮助我，弟兄姊妹就来帮助我，当然牧师肯定要帮助我啊，这个就成了这样的一种的教会的文化。当年的以色列人如此，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也是如此。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这是指的劳力是指的我们追求的意思，你努力要追求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的教会建立的这种文化还是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物质的这些东西为出发点为追求的目标的话，我们就跟世界上其他的组织没有任何的区别了，本质是变成一样的了。那么有些人说，如果我们来追求天国，追求耶稣，追求这一切东西都是和我们离得很远的，和实际的生活没有关系的，那我们追求它干什么呢？不是的，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不过 这个关系和你想象的关系不一样。你比方说我今天要找工作，我来祷告，主啊，叫我工作能够找到，结果你祷告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还没找到，你说这个上帝不灵，其实错误。其实神知道你这个时候不该工作，你说嘿，翻过去正过去都是你的理啊，神给我工作了，那我要感谢，神不给我工作了，我也要感谢，那我变成傻瓜了吗？不是这样的，是关键的问题，你要明白，是你是傻瓜，他不是傻瓜，他不会按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就，明白什么意思吗？因为我们自己认为，我现在有工作对我有好处，上帝说不对，现在给你工作，现在对你不是好处。神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间来临到，来给你，啊，那么你说这样的话，我还要祷告吗？要。祷告是你把你的想法告诉上帝，那么上帝是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我建议你一件事，你回去把你的祷告都记下来，你每次祷告把你的祷告的内容记下来，你看神怎么给你成就这些事情，你看神给你成就的比你求的还要好很多倍。很多时候我自己，因为我喜欢写日记啊，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过了几年我再翻过头来看我以前的日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圣经上说他的旨意，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所以你不要以为心想事成对你是好处，心想事成就糟糕了啊！神要按照他的美意成就，叫你在祷告里边跟他沟通，让他的灵感动你，给你一个顺服他的心，而不是他成了你的奴隶，他天天听你指挥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真正信主爱主的人，记住一句话，上帝永远是不误事的上帝，他一定会在你最恰当的时候给你成就的你最美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呢，因为人不信，当年的以色列人也不信，所以我们总认为说按照我的意思成就了我才觉得满足，所以他不给我成就，这个是真的吗？圣经说你尝尝天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些信主过来的这些人，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他的旨意和比我们的想法要何等的高，何等的远，因为神是看从更大的图画里边来看我们现实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天国的文化，基督徒的文化，教会的文化，它不是像世界，像当年的这些误解上帝的以色列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建立起来，而是以神为中心来建立起来。那么当这些人来以这种想法来追求耶，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的人要常常思想的问题啊。他不按照这些人的想法来满足他们的要求。然后主耶稣是开始讲道，讲道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一方面主耶稣讲的是个客观的事实，但是他用了一个人很难懂的方法来讲出来。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把他的血给我们喝呢？主耶稣说你信我就有永生，你是谁呢？这个人开始困惑，开始不明白。然后第六十节这个地方啊，他的门徒中就有好多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主耶稣就说了更难的话，耶稣说这话让你们厌弃吗？下边说倘若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怎么样呢？这个话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主耶稣跟我这样讲，我会什么反应啊？可能我也乱套，可能我也说算了，天下教会都一样，这个牧师讲的就听不明白，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吧啊！所以他们把耶稣当做一个夫子嘛，觉得这个老师讲的不大清楚，算了，跟找别的老师去吧啊。下边第63节，弟兄姊妹注意啊，这一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这个首先把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就告诉我们了。其实神说，你们物质上的需要，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已经给你们了，那个不是困难的事情。现在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不是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开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赚多少钱的工作，神不是给你的那个，那个是非常相对、非常不重要的东西。神说，你的灵的归属，你的灵的丰富，这个是重要的。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得着灵吗？凭什么得着灵？得重生？怎么得着重生啊？要从神的话得着吗？神告诉你，你先明白了，接受了，相信了，你就得着吗？所以神的话指引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所以这个话太重要。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知道了，不是凭我们的想象怎么来信耶稣，而是他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该来怎样信耶稣的。下边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人不信啊，有不信的人。不信是什么呢？不信就是接受，不接受，不信就是拒绝。我不相信你，不相信就是不拒，就拒绝你，不接受你。讲完了这话以后呢，从此门徒当中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了。这个时候是牧师的极大挑战，是教会的极大挑战。当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反而有人觉得这太难了，听不明白，算了，走吧。教会的人数开始减少，大家又很埋怨，哎，你看人家走了吗？你怎么这样？哎，就肯定我们出人不行啊，这个我们，然后很多改变策略啊，不行，怎么样把人留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耶稣不是这样的。其实耶稣在讲这些话之前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人听了这些话会走？知道。但是主耶稣宁可让他们暂时走，也不让他们错误的留在这里。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希望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有一个算一个，留在这里的是真的，是真心追求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确定一件事，我们所提供所传讲也是真的，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这道不是我的，而是差我来者的。我们今天站在讲台上，我们也希望传给大家的不是我们的，而是那一位差我们来讲福音给大家听的。这时候主耶稣问门徒一句话，你们也去吗？这个不是主耶稣怕门徒去，说哎呀糟糕了，大家都走了，你们不要走啊，你们也去吗？千万不要去，不是这样。其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是有很多人都走了吗？你们为什么不走呢？你们也走吗？啊，你们没走，留下来了。今天在座的各位还坐在这里听，大家想想，为什么大家坐在这里呢？我们所盼望的，我们就像今天 Hugh 长老讲的，我们是把耶稣基督举起来，我们是把他的真理在这里传讲。大家为什么坐在这里？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因为这里有神的话语在这里被传讲，因为在这里有基督的生命被见证，是这个东西来吸引大家。通常我把这个东西称为是鱼饵效应啊，就是你用什么样的饵就吸引什么样的鱼，因为鱼的口味是不一样，人的口味也不一样。所以喜欢搞宗教的，他就去找那个喜欢搞宗教的教会，喜欢搞人际关系的，他就喜欢去搞人际关系的教会，喜欢被互相帮助的，他就去找那种互相帮助的教会，喜欢寻求真理和生命的，他就喜欢找真理和生命的教会。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要吸引的。如果你是想要找其他的东西，大概我们这里不是你主要想要找的地方啊。那有那种教会你可以去，但是在这里的我们希望建立的，我们这里的文化是我们共同来寻求真理，共同寻求生命。你我是一样，我们是以他为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样的追求，所以我们走到一起来。然后因着我们跟他之间关系的建立，因为主是不变的， 主是永恒的，主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稳定了，那么我们这个人就不会变了。所以一个人变来变去，因为他自己的价值，他自己的基础不稳定，所以如果这个关系稳定了，我就不变了。在不我的不变的情况下，我成为一个相对比较可信任的人啊，然后呢你也建立这个关系，然后我们之间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彼此信任的长久的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才知道，因为他饶恕了我们，我们中间才知道了什么叫彼此饶恕。因为他爱了我们，我们之间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因为他怜悯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中间怎么样彼此怜悯。啊，所以因为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然后我们中间才建立关系。那么我们这个关系建立的基础，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个基础。那么我们的关系就是稳定的，就是可信任的，就是美好的，是长久的，是可享受。那么我们盼望的是我们中间建立了这样的文化，我们是有这样的共同的追求。所以当主耶稣问十二个门徒的时候说，你们也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但愿我们中间是建立这样的文化。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永生之道，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主与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对他是忠诚的，然后我们传讲他的信息，然后我们一同，我和大家是一样的，我们一同来追求。那不过我领受了传讲给大家，但是这个不是我的，是他的，他给我，我传讲给大家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的生命是一样，在同样的位置上，我们一同来追求他，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扶持，一同跟从。 这是我们要建立起来的文化。我们知道来跟随这条道路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圣经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可能的失败，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我们需要彼此的谅解，我们彼此的带导，我们一同往前走。那么这个是我们希望在咱们教会里边建立起来的文化。我们不再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教会里边来，其实我们把世界里边带到教会来是很必然的，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个惯性的嘛，所以你不可能进到教会把过去的就一下子就切断了，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就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文化啊，把我们过去带进来的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把它克服掉，然后用神的话进到我们里边来更新我们的思想，然后来更新我们的行动啊，这样我们在我们中间希望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真的叫做基督徒的文化，而不是基督教徒的文化，不是一种宗教的东西，而是一种生命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借着主耶稣当时啊，跟随他的门徒之间所发生的这一个历史的事件，来使我们思想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新的人生的体系，那么建立一个新的整体的文化。那么这个也使大家能够了解啊，我们为什么今天是这样的来办教会，我们和其他的教会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不大一样啊，有一些从其他教会来的地方感到我们教会有一点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儿。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用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来吸引人，大家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希望以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来吸引人，因为那个吸引是虚假的。我们不希望在耶稣的真理以外再来传讲人的什么其他的东西，那不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但愿我们是真实的按照神所引导我们的，然后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建造一个真的基督徒的文化啊，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恩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我们众人再一次一同安静在你的面前，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主啊，但愿你当年在世上 跟以色列人、犹太人、跟门徒之间所做的见证、所传讲的信息，今天也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走宗教的道路，不再用虚假的行为来蒙骗我们自己。主啊，愿你的灵这个时候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不再糊涂，不再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跟从你。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建立合你心意的文化。主啊，使我们这样的文化成为我们信仰的见证，也使我们这样的文化能够得以影响教育我们的后代，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主，这文化不是我们的，是你在我们中间要建立的。主，就求你给我们有一颗从你那里真正来的智慧和顺服，使这样的文化得以建立起来。主啊，求你给我们众人也预备这一颗顺服的心，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同心合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